那我们今天的讲道其实跟下一次是连在一起的，都叫宝座前的敬拜，但是因为比较长，所以分成两次，但是大家一定要记牢是一个讲道。这一次讲道的题目叫做敬拜主神，创造主是万有的源头，是敬拜主神。然后下一次是讲启示录第五章，叫做敬拜羔羊，是救赎主，是历史的核心。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主神还有羔羊，但是我们分成两次来讲。那我们今天这个讲的是我们的题目是从启示录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来的。这是一场天上的敬拜。我们讲启示录，今天已经讲到第十讲了。我跟大家说过，我迫不及待的想进入第四章，想进入天上的敬拜。但是我们在进入天上之前，我们不得不先经过地上的七个教会。七个教会让我们越讲越沉重，但是这个沉重不是我们的终点，沉重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当最后一个老底家教会讲完以后，圣灵就立刻的把使徒约翰提到了天上。所以我们的敬拜，我们主日崇拜，我们不是把神从天上拉下来，我们是在灵里边被提到天上。我们地上的敬拜是天上敬拜的预演。我们今天谈论敬拜的时候，你脑子中浮现的是什么呢？很多人脑子中浮现的是灯光，是音响，是情绪，是一种体验。神在哪里？今天我们谈论敬拜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舞台上有一个敬拜团，我们叫做敬拜团。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圣经来的吗？有没有一个敬拜团？而且这个敬拜团好像成了这个舞台的主角。那我们全体会众在哪呢？我们在台下，我们就成了观众，我们成了消费者。神在哪里呢？神在哪里呢？神好像是一个隐形的一个服务生。虽然我们看到那个大屏幕上写的神啊，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神，我们明明说神，你是个很好的服务生，你把我伺候得很好，你很爱我，你让我很舒服。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来参加敬拜的人，我们带着自己的一个议程来哈，叫做 agenda 哈，这个洋人喜欢说这个词，我们带着自己一个购物清单来，我们有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要来参加主日敬拜，我们要来要做什么，我们是为了得着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很多人参加主日敬拜说我没有得着，我就很吃惊。这个主日敬拜，你是来敬拜那位天上的神，还是要把天上的神拉下来让我有所得着呢？那个音乐要来打动我，那个讲道要来满足我，那个氛围要来感动我。如果这个体验，这个服务没有达标，我们就说我没有得着，我要换个教会。好像神欠了我们一场丰盛的演出，好像神欠了我们一顿大餐。弟兄姊妹，什么是敬拜？敬拜本来是受造物在神面前，在创造主面前的一个俯伏。但是今天在很多时候，在很多教会里，甚至在我们这个教会里的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姊妹的心中却成了一个创造主对受造物的服务。弟兄姊妹，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拒绝神，这是以敬拜为名为自己 加冕。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谈论敬拜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敬拜观。所以圣灵要借着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向我们启示什么叫做敬拜。我们去年，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学完了敬拜与赞美的真意啊，真正的意思啊，我的普通话越来越不标准了。那我们今天我们从圣经来看什么是一个敬拜。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这个吹号的声音，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知道这是基督的声音。当圣约之主向七个教会发出动员令以后，他在那个处境中，他在罗马帝国的逼迫中，他在各种异端的侵蚀中，他在世俗的引诱中，他在教会被自满自足的幻觉所陶醉中，他打开了天上的门。基督没有说我要来解决你的问题，基督打开了天上的门，让我们看见一幅天上敬拜的意象。弟兄姊妹，人是需要视觉的，我们不是看一篇神学论文我们就信了主，我们是跟随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你看了一篇论文，看了一篇很好的书，你不如就看，不如去看一场电影，你不如去看人家表演出来一个表情，可能更能打动你的心。因为我们人是一个有理智、情感、意志的这么一个受造物，所以我们要全人的来敬拜他。我们不但要用我们的理智，通过我们的教义，通过我们的神学，通过圣经来敬拜他，我们也要用我们的情感来敬拜他，我们要用我们的意志来敬拜他。所以神就把使徒约翰提到了天上。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荣幸呢？我们也有的。我们每次主日崇拜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通过我们的视觉、我们的听觉、我们的悟性来敬拜他，我们全人的来敬拜他。因为我们地上的敬拜，我们今天这个主日崇拜是为着天上那场真正的敬拜的一个预演。所以弟兄姊妹，敬拜不是一个演出，不是说我要舒服，这个敬拜有没有感动我。弟兄姊妹，你不是神。我们很多基督徒活了一辈子全然错误，因为我们被这个教会的短短那么10年、20年、30年的一个传统所束缚了。我们以为那个就是敬拜，圣经启示的才是敬拜。所以圣灵把使徒约翰提到了天上，也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提到了天上，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敬拜。我们看到启示录的第四章一直到第五章，使徒约翰看见了12样事情，有12个看见。这12个看见就是我们今天地上的崇拜、地上的敬拜所应当去预演的。我们今天讲7个看见，我们下次讲另外5个看见。使徒约翰见到的第一个看见是什么？天上敬拜的第一个看见是看见了宝座。使徒约翰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使徒约翰在什么时候看见这个宝座？使徒约翰是在拔摩岛，他是被流放到那个地方，他是耶稣基督最爱的，他自己说最爱的，可能每个使徒都会说我是 基督最爱的，但是使徒约翰大大的给他写出来了，他是耶稣基督这位主神最爱的门徒，但他却被逼迫，甚至被流放在拔摩岛上，好像没有人来救他。但是耶稣基督却把他提到天上，让他看到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他第一眼看见的不是一个气氛，不是一堆的观众，而是宝座，是神在至高之处不可动摇、不可转让、不可分享的绝对的主权。这是天上敬拜的第一个看见，这也是我们地上的敬拜，要预演天上敬拜所应当让我们有的第一个看见，就是天上的宝座。天上是有宝座的，如果我们这一些他的门徒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天上有个宝座，我们可能嘴巴上会说，我们很多诗歌都赞美天上有个宝座，但是这不是口上说说而已，是在灵里被提到天上，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集中在天上的那个宝座上，否则的话我们只能在地上建立一个巴别塔，叫做慕道者友好的巴别塔，叫做教会增长数的巴别塔，我们会用各种市场的逻辑，用各种娱乐的手段，用各种心理学的话术来设计一场名字叫做敬拜的演唱会。弟兄姊妹，请你原谅我这么说，说的这么尖酸刻薄，我看很多很多的敬拜它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演唱会，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宝座在中间，没有宝座。一个有宝座在那里的敬拜它不是那样的，所以我们要有十二个看见，当我们看见这天上真正敬拜的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样去敬拜了。所以第二个看见，他马上看见这个宝座不是空的。我们很多人说，也许我们嘴巴上说有宝座，敬拜宝座上的羔羊，但是我们心里面那个宝座是空的。我们可以把任何一个我们想象的东西填空在那，这好像一个填空，任何一东西我们都可以放在那个宝座上，但是使徒约翰看到说，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使徒约翰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他又看见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教会敬拜的一个最大的危机是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感觉、我们心里的一个投射，不知道一个什么东西把它放在宝座上，因为我们害怕那位真正坐在宝座上的主，因为那位主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有权对我们说话，有权要我们顺服，因为我们害怕，所以我们可以说，我相信有个神，我相信有个绝对的超人的东西，但是那个东西是我们定义的，我不需要去跟从他，我不需要去敬拜他，因为他没有对我说你要怎么样，所以我可以选择我要不要跟从他。很多很多的慕道友都说，我相信有个神，但是他那位神不会对他说话。我们这位神坐在宝座上，他要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想要的却是一位可以满足我，但是他又不干涉我的生活，我需要的时候我跟他说一说，他就来满足我的需要，我可以用祷告，可以用侍奉，可以用敬拜来操纵他。但是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他是不会听我们的，他要我们听他的。所以圣灵用这个意象打碎了我们很多很多人的幻觉，天上有个宝座，当我们在地上看到各种权柄好像他在掌权的时候，我们知道天上有一个宝座， 当我们在敬拜我们内心的各种东西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位宝座是真实的，那坐在宝座上的也是真实的。然后使徒约翰就有第三个看见，他看见了神的荣耀，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石是什么？宝石象征的荣耀，这种荣耀是不可接近的荣耀，是由彩虹环绕着，我们不能接近。但是这个彩虹又是什么？我看到今天很多人亵渎神，他用彩虹代表另外一个意思，但是这个彩虹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是什么？是神恩典的记号，是怜悯的记号，是神信实守约的记号，是圣约的记号。这一位神是荣耀着神，但是神的荣耀里带着恩典。所以我们第三个看见，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我们立刻在这荣耀中看见了恩典。所以我们的敬拜，一个真正的预言天上敬拜的敬拜，让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而这个荣耀里面带着恩典，因此我们就充满了极大的喜乐，也充满了极大的敬畏，因为我们看到他的荣耀，在这样的荣耀面前居然与我们有份，因为有彩虹在那，这位神是荣耀的，他也是信实守约的，他也是施慈爱的，为我们这每一个罪人不配来到神面前的人留出了一个敬拜的空间，我们居然可以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而且不只是我们主动选择来敬拜他，乃是他来呼召我们敬拜他，他用彩虹之约，用彩虹来吸引我们到他面前。弟兄姊妹，这是天上的敬拜，我们看到了宝座，我们看到了宝座上的那一位，我们又看到了他的荣耀和这个荣耀里面的恩典的呼召。弟兄姊妹，我们敬拜的诗歌，我们今天敬拜的诗歌是用空洞的口号来，我用一句不好听的话叫做吹捧神，还是用我们的悟性来称颂那位做宝座者的荣耀的属性呢？我们有些诗歌，你看有些诗歌它好像是在称颂神的荣耀，但是你看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就你很伟大，你很伟大，你很伟大，你好有爱，好有爱，好有爱。那这位神到底是什么样一位神呢？我们是在吹捧神，我们其实只是拿嘴巴来吹捧的，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但是有另外一些诗歌，他把神荣耀的属性一一的诉说出来，当我们唱这样的诗歌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吹捧神，乃是神的荣耀借着这些诗歌，这些诗歌从他自己话语来的，来进到我们心里，我们里边就充满了喜乐，我们就感受到神的恩典。因为这样一位荣耀的神，他居然对我们说，我是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而且他是信实守约的，他用彩虹呼召我们。所以这是第三个看见，天上敬拜的第四个看见，是看见神的威严。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出来，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过出埃及记，我们就想起了西奈山，这一幕就是西奈山的那一幕，有闪电，有声音，有雷轰从宝座发出，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就下就颤抖战惊。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在神面前战惊？不只是因为有雷声闪电，还因为有 神的欺凌，因为神的灵鉴察人心。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在他的荣耀面前，在他的威严面前，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个全然败坏的人，我们完全没有资格来到神面前。但是你看到没有，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上面坐着24位长老，这个长老就是教会，他代表教会，旧约的12支派，新约的12门徒。他们不是带着自己的本相来到神面前，他们是身穿白衣，是耶稣基督所赐的那衣袍，因此他们就有资格来到神面前。他居然在宝座的周围坐着，他居然头上还戴着个金冠冕，那是何等的喜乐，那是得胜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神的威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神的恩典。我们刚才说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神的恩典。神用恩典在他的荣耀中呼召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神的威严，我们又看到了恩典。神在威严中用他的荣耀，用他的恩典来呼召我们，因此我们就战兢而快乐的敬拜。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也是敬拜的开端，是合神心意的敬拜的开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只在口里去称颂坐宝座的和坐在宝座上的宝座，而是要用心里和诚实去思想神的威严。敬拜的本质首先是一种敬畏，是一种受造者在至圣者创造主面前，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跟他有无限的差距，我们就产生了敬畏。但是我们不只认识到无限的差距，我们认识到无限的差距，我们觉得他跟我们没关系，我很害怕他，那他又跟我们什么关系？我们看到他，我们跟他有无限的差距，但是我们居然又在他的周围，这个叫做敬畏，这不是叫恐惧哈，这叫敬畏，肃然起敬。所以我们每次主日崇拜前，我们说要在神面前肃敬。弟兄姊妹，有了真正的敬畏，我们才能真正的按照山上的样式来敬拜他，也就是说神所启示的，神所悦纳的那个样式，而不是说我们给神提供一份我们能够提供的。你什么时候去到饭馆，这个服务员过来还没管你要点菜呢，就塞给你一堆，你可能会离开这个饭馆，你会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敬拜，我们要问神你要什么，然后我们再献上什么。所以真正的我们按照山上的样式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以神为乐，以他为乐。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相反，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敬拜，那些轻佻的，那些浮夸的表演，却把这种敬拜消解的，把这种敬畏消解的一干二净。我们以为这样可以让那位神更加的亲民，更加的亲切，那弟兄姊妹，那其实是敬拜我们打扮出来的一个神，我不好意思管他叫金牛犊，你可以去思想，那不是这位威严中有恩典的神，不是这位荣耀中有恩典的神。接着使徒约翰就有了第五个看见，他看见了神的圣洁，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我们今天唱的那个圣哉圣哉圣哉，就是在这个水晶海。这个玻璃海让我们想到什么？如果你读旧约，你会想到很多东西，你会想到红海，过红海，你会想到在诗篇里边，那海就代表世界的喧嚣，世界的动荡，地上波涛汹涌的大海使我们 痛苦，使我们焦虑，它是让我们痛苦，让我们焦虑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现在在神的脚下，成了神脚下一个清澈的，一个平静的，一个镜子。所以我们唱这个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我们在他面前要肃静。这个肃静不是说我要闭口不说话，弟兄们，不是这个意思。哈巴谷说要肃静，在神面前要肃静，不是说不要说话要安静，是说你的心要静下来。哈巴谷在什么时候说的？是在巴比伦要打过来要杀过来的时候，他说你要肃静，因为神掌控万有，地上波涛汹涌的大海，在神的脚下就好像一面清澈平静的镜子。这个海又让我们想到什么？让我们想到出埃及记24章第10节，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立约的时候，那些长老来到神面前，他看到了神，但是看到神的荣耀，不能看到神自己，他看到神脚下有清澈的蓝宝石，就像天一样蓝，那么宁静，那么祥和。我们又想到了同海，从会幕前的洗濯盆一直到所罗门圣殿前的同海，代表了洁净，神是圣洁的。这个玻璃海折射出，因为它这个玻璃海上面有宝座，有神的荣耀，我们看到这个玻璃海折射出宝座上的公义和荣光。但是它也像受造物跟创造主之间那种无限的鸿沟，我们离它远远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是个玻璃海，我们可以踏上去的。你读到后面就会发现有很多人踏上去了，我们本来有鸿沟的，但是羔羊的血，基督成了那条道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敬拜他。所以这个圣洁里边就有了恩典，神的圣洁，这个清澈的玻璃海又是恩典，因为我们已经可以来靠近他。但我们要知道，虽然我们可以来靠近他，但是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请问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敢踏上这片玻璃海去敬拜吗？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认罪，我们的读经，我们站在门口的私事，我们后面的储物，我们能够踏上这片玻璃海吗？然后使徒约翰就看见了天上敬拜的第六个场景，宝座中的和宝座周围，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四个活物使我们想到以西结书那四个活物，但它也不一样。这四个活物是什么呢？有很多说法，但是不管怎么说法，我们看到这四个活物是受造物，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敬拜。受造物唯一的目的，或者说首要的目的，其实就是唯一的目的，就是敬拜那位创造主。神不需要造什么，神造了这个受造物，他就要让这个借着受造物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受造物的 首要目的，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们看到这四个活物昼夜不住的，他唯一的工作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个不是机械的复读机啊，我们以前有一个复读机，还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学外语的复读机，它会机械的重复重复重复。天上的敬拜不是机械的重复，乃是永恒的着迷。你不要以为我们到天上好无聊啊，就不停地重复这几句话，不是的，乃是有限者，当有限者凝视无限者的荣耀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新的惊奇，以致我们的圣哉圣哉圣哉是永无穷尽的。为什么有些人今天刷小视频可以一直刷下去，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只要你不累，因为总是有新的，是不是？小视频几十秒钟要换一个，不停地吸引你，弟兄姊妹，那是地上的方式。当我们这个有限者凝视那个无限者的荣耀的时候，我用这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跟你说，我们每分每秒都会看见新的惊奇，因为它是无限的，它是荣美的，它充满着荣耀。所以我们不得不从里边发出声音说，圣哉圣哉圣哉，这位主，这位神，他真的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其实这个原文是说今在昔在以后永在，因为神是没有时间的，在神里边他是永恒的，所以他永远都是今在。弟兄姊妹，我们的敬拜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有些敬拜他总要花样翻新呢？为什么我们将来到天上要永远的颂唱圣哉圣哉圣哉，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耐烦了，我们唱一些歌我们说这个老掉牙了。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没有在凝视神的荣耀，我们没有在思想神的荣耀。 J.I. Barker 说过用八个 P 来思想神的属性，对不对？我们没有用我们的悟性去思想，我们乃是用一些诗歌，用情感打动自己。你要用理性、情感、意志一起去称颂他。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说，我生命求主管理，我们的理性、情感、意志全部要交给神来管理。但是我们很多人的敬拜，我们就想让一些个氛围来满足我们的情感，那个会无聊的，那个很快会厌倦的。但是真正的敬拜是因着凝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是长新的。我们的圣哉圣哉圣哉是一直在那里唱的。如果我们的心被偶像侵蚀了，我们一定会感到无聊。如果我们心里那个宝座坐的是一个偶像，我们的宝座是那个我的情感要被满足，我们一定会无聊的。因为任何一个偶像他都不是永恒者，都不是无限者，我们一定会无聊的。你可以用 iPhone 1一直到 iPhone 18，但是你早晚会无聊的。弟兄姊妹，一个因着神的同在，一个因着思想神的荣耀而迸发出无尽的热情的灵魂，根本就不要新的把戏来刺激我们。所以我们的敬拜是什么样的敬拜？我们不要去试图借着各种花样翻新，我们要借着神的话语 来敬拜他。神自己赐下话语，诗篇150篇，神教我们怎么敬拜他。诗篇150篇是耶稣基督写的诗，他在人生任何一个际遇中，无论你是在死荫的幽谷里边，还是在得胜的巅峰，他都把一首诗歌放在我们的口中，让我们能够称颂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创造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因此就永远不会无聊，永远不会 boring。 这四个活物它存在的目的就是敬拜，它也显明了一幅受造界按照它的本性归荣耀与创造主的图画。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更是被造来荣耀神、享受神的。所以我盼望有一句话像脑虫一样在弟兄姊妹心里，就是威斯敏斯特小教里问到的第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答，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们以他为乐，我们看到神的时候，我们不再看小视频，那个短视频实在是太 low 了，实在太无聊。我们看到神，以他为乐，一直到永远。这是目的，不是任务。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他没有说人生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是首要的目的。我们整个人的目的，敬拜神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任务，不是礼拜天的一个插曲，那是我们整个人生的生命的方向。为什么我们很多基督徒活得如此的疲乏，如此的疲劳，如此的虚空？我们说我们能不能休息一下，当我们说我们能不能休息一下，我们聚会能不能休息一下，我们敬拜能不能休息一下的时候，说明我们那个聚会让我们很累，我们那个敬拜让我们很累。因为我们把人生的首要目的当成了人生的一个附加的项目，一个任务，一个负担。因为我们没有从那个敬拜里边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圣洁，看到神的威严。我们的神是荣耀的、威严的、圣洁的，无论是他的荣耀、威严、圣洁里边都带着恩典。因为我们的敬拜没有让我们看到这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悔改。天上敬拜的第七个看见，是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弟兄姊妹，天上的敬拜它的最高潮，它不是举手，它是放下，它是放下冠冕，是摘下自己头上的那个得胜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这是在公开的宣告说，这一切不是我的，而是因你的旨意成就的。我们人如果扣留我们的这个冠冕一秒钟，我们这个冠冕立刻就成了偶像。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他们这些长老，这代表教会，教会在神面前在敬拜，敬拜到了高潮的时候，他们把冠冕放在神的面前，然后他们就开始称颂神。我们看他称颂神是怎么样称颂的，他不是说你好爱我， 不是说你帮我解决了问题，不是说我感觉好棒。他们是在称颂什么？他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每次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兴奋，因为那位创造天地的主，我可以说是我的主，我的神，是我的。弟兄姊妹，这是恩典。因为他说他要做我的神，我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充满喜乐的说，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世界的粉丝团哈，你就知道了，这是我们的偶像，这是我们的老板。我们说我这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是何等的赞美，这是最彻底的信仰告白。我们敬拜神不是因为他给我们恩典我们敬拜他，不是因为他让我很舒服我敬拜他，不是因为这个教会让我很温暖我敬拜他，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主，他是神，所以我们来敬拜他。不是因为他做的任何事情，是因为他是主，他是神，我们敬拜他。因为神是配得的，他本身就是配得的，所以我们敬拜他。我们来敬拜神不是给神一个面子，是因为他本身他就是配得的。就好像你看到那个落基山的美景的时候，你由衷的发出赞美，那没有赞美的人你会说这个人审美观有问题。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说你是配得的，所以我们就赞美他。因为你是万有的源头，万有都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我们就赞美他。因此我们就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是偶然存在的，没有任何人可以自我定义我是谁，我是谁，就他能定义。因为万有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万有包括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环境，任何一件好事坏事，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基督徒的词典里没有偶然这个词儿，都是因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没有什么是偶然存在的。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被磨造成神儿子的样式。所以我们这个人不可以自己定义自己，因为我长得漂亮，所以我定义自己是个美女；因为我很聪明，所以我定义自己是个聪明的人；因为我很有钱，所以我定义自己我是个富人。我们没有资格定义我们自己，因为万有都是因着神，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定义自己唯一的标准就是我们的价格。如果你画了一幅画，那画的价值是谁定的？我们可能以为是我画的，是我定义的。如果没有人买你，它的价值就是零，它价格是零。定义我们价值的是一张收据，买赎我们的收据。我们这个人的价值在于基督的宝血，因为他用宝血买了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否则的话，我们只能用地上的人的点赞，我们自己感觉来定义自己。但是耶稣说，在我眼里边你是宝贵的，所以我要用我的血，用神的血，圣经说是神的血 道成肉身的神的血来买赎了我们。这个地上即使只有我们一个人，他也要为我们而死，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所以当我们对我们的价值，我们是谁，我们迷失的时候，说我们没有价值，我怎么长得这么丑了，我怎么这么笨，我怎么脑子坏了，我怎么老年痴呆了。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眼前的价值不是靠这个定义的，是基督的宝血定义的。所以因着万有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就不得不的由衷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这句话不是在真空里说的哈，这句话是对着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上的使徒约翰说的。当时的皇帝叫做多米田，多米田活着的时候就要人称颂他，说你是主，你是神。每次这个凯旋仪式上，那些罗马市民都要高呼你是配的。当地上的皇帝，当地上的统治者、独裁者，任何一个坐在宝座上、地上宝座上的人说我是主，我是神的时候，天上传来雷鸣一般的声音，那是天上的教会的声音。他说你不配，那天上的才配，他是主，他是神。所以当这一句话传给初期教会的那些被逼迫中的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他们在灵里边就被提到了天上。当今天各种地上的权势、各种地上的意识形态、各种地上的文化、主流的文化、各种主流的价值每天都咆哮的要我们把它当作神、当作主的时候，当你在学校里你说一句话不行就得罪各种人，当你在工作岗位上你不得不顺服什么的时候，让我们每个礼拜来敬拜他。这个敬拜就要把我们从地上提到天上，因此我们就得到了能力对地上的一切的大巴比伦说不，唯有坐在宝座上的那位，他才是主，他才是神，他才是真正配得的。而我们这地上的一切不过是因着他的旨意创造而有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认为谁是配得的，谁就成了我们的敬拜的对象。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很聪明，所以有配得，这个聪明就成了我们敬拜的偶像。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有很多人说人最大的需要是爱，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人最大的需要是敬拜。因为神造人就是为了敬拜他，所以我们不能不敬拜。如果我们不敬拜那位真神，我们就一定会敬拜偶像。如果我们不敬拜那位创造主，我们一定会敬拜受造物。如果我们敬拜错了，我们整个人生都错了。我们人生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敬拜错了。我特别喜欢看电视剧啊，我花了很多时间看那个无聊的电视剧，陪着我的妈妈，陪着我的各种啊那个长辈。我发现这些电视剧里的人，他全部都敬拜错了。他们不都把某一个东西放在心里边，当做最高的敬拜。虽然他们可以说出很多很有道德、很好听、非常我们觉得很棒的话来，但是他们整个人生方向全错了。因为他敬拜的对象错了，他把创造主所配得的那个荣耀、那个尊贵、那个权柄归于受造之物。所以我们一切的心里的黑暗，我们一切的关系的破碎，我们一切的生命的枯干的根源，都因为我们把错误的对象放在那个宝座上。我们为什么会焦虑？焦虑常常不是因为真的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 而是因为我们把那个我们内心的那个摇摇欲坠的掌控感，我们一定要掌控某个东西，我们把它放在宝座上。我们为什么会觉得空虚？因为我们常常把那个世界的点赞、别人的认可放在那个宝座上。为什么我们会对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冷淡？因为我们常常把我们那个舒适圈里的那个安稳放在宝座上。所以清教徒那个约翰·欧文 John Owen 他一句话就道破了我们的真相。他说，你要致死罪吗？致死罪的起点是看见神的荣耀，并且在神的荣耀大光中认出我们拜偶像的恶心。所以我们要归正我们的敬拜。我们今天看到天上有七个敬拜的基本的事实，我们下一次还要看另外五个，但是这七个已经足以让我们归正，让我们全然的归正。所以我们今天地上的敬拜不应该是一场宗教产品体验会，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而是应该是天上敬拜的预言。保罗说，你的敬拜应该是什么样的？保罗说，如果不信的人进来，他应该被你们中间那个神的话语就刺透剖开，然后哥林多前书14:25说，他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他不是说不信的人进来说，这教会真温暖，这诗歌真感人，这个乐队真棒，他乃是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教会敬拜的归正，一个基督徒敬拜的归正，不是只是礼仪程序改一改，音乐改一改，能不能用钢琴，能不能用鼓，或者什么都不用，用声音，不是，这都不是，而是我们整个人生的敬拜对象要彻底的扭转。不要再来问我有没有得着，弟兄姊妹，你在参加主日敬拜的时候，你不要再问你有没有得着，你应该问什么？应该问他有没有得着该得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敬拜的流程是迎合消费的节奏，还是重现福音的流程？从宣召、认罪、赦罪、聆听圣言、感恩的回应、接受神的差遣，还是说消费者，迎合消费者？我们敬拜的诗歌是那些只描述我的感觉、我的感受、神对我多好那种，我把它叫做宗教的情歌，还是按照格罗西书3:16说的，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在我们敬拜诗歌里不唱宝血，不唱神的主权，不唱神的圣洁，只是用糖果包裹的一个自我的陶醉，我们的讲台信息是怎样经营你的婚姻，怎样管理你的财务，怎样克服你的焦虑，还是按照格罗西书3:16说的，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的？我们参加敬拜的这些会众，我们是观众呢，还是一同献上灵祭，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神作为那个唯一接受敬拜的唯一的观众？所以我们教会唱诗没有人鼓掌，有些弟兄姊妹不太熟悉的进来，他可能会鼓掌，我们可以在会后温和的来提醒他，敬拜只有一个观众，就是神， 我们每一个参与敬拜的会众，我们不只是在观看表演，我们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性、情感、意志全然的敬拜他。我们在敬拜时候读经，我们每个人每天的读经是领受当天领受一份糖果，还是说我们俯伏放在放下我们的冠冕，说主啊，我是因你的旨意被造而存在的，你今天你的话语要在我身上成就什么？我们的祷告是跟神列出一份购物清单，还是在赞美中，在四活物的赞美中，在我们加入天上的赞美中，让那些今天我们看到那些张牙舞爪的问题，那些可怕的问题，在神荣耀的大光中显为虚空，让这些问题不配再坐在我的宝座上。因为创造主是万有的源头，他宣告他在以赛亚书45:7宣告，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当我们明白这点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让那些张牙舞爪的问题坐在我们灵魂的宝座上。我们刚刚读过利未记14:34-35，神是这么说的，律法里这么说的，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我若使你们所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请注意，是神使那个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然后神说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后面一大堆。弟兄姊妹，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回想，请你回想这段经文，是神让那个大麻风进入那个房子，然后他要人，你应当如此行。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要让那个难处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我们要知道是神允许的，然后我们从圣经里看，神要我们做什么，神一定会告诉我们，在圣经里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你应当做什么。你看利未记14:34-35，因此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应当问主啊，我是你用宝血买赎的，我的定义不是我自己定义自己的，是你的人，请问你用恩典呼召我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敬拜的回转是全然的敬拜，不是礼拜天敬拜，然后我们礼拜一我们就敬拜别的，我们礼拜一在职场上一个选择，我们礼拜三家庭里边有个争吵，我们礼拜五可能面对一个什么试探，我们都是在敬拜。我们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人生没有中立地带，我们在任何一件事情上的抉择都是在敬拜。我们是敬拜神还是敬拜偶像？我们今天教会的软弱无力，是因为很多的教会，我包括我们的教会，我们可能培养出了一群礼拜天属灵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礼拜二到礼拜六活得像不信神的人，我把它叫做实用无神论者。所以弟兄姊妹，启示录14呼召我们，我们地上的敬拜应当是天上敬拜的预言，让我们被圣灵打开眼睛，看见那七个应当看见的天上敬拜的事实。今天那个宝座还在天上，因为它的永恒力，今天的四活物还在那，圣哉圣哉圣哉，永无停歇，这24长老的冠冕还在宝座前。问题在于我们今天在参与哪一场敬拜，我们今天这个敬拜是参与天上的敬拜，还是地上的一个宗教产品体验会，一个演唱会？我们的头上有没有一顶没有放下的冠冕？ 这个冠冕可能叫做我的荣耀，我的聪明，我的才智，我的财富，我的健康，我的荣耀，甚至说我的属灵，我的爱心，我的神学。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冠冕继续戴在头上，把它当作了偶像？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已经打开了天上的门，这正是我们回应的时刻，这正是我们在恩典中，在真理中被释放，被从这个地上的偶像，我们头上那个沉重的冠冕，当我们把头上的这个冠冕当作偶像的时候，它就不是荣耀的喜乐的冠冕，它就是一个沉重的冠冕，就好像大卫夺了亚门人的冠冕，那个沉重的好几他连的，我记得哈，死沉死沉的，把我们压得沉不过气来，我们在这个冠冕下面不得释放。今天是神用恩典用真理让我们得释放的时候，不要再等，不要再自我陶醉，而要把我们头上的冠冕摘下来，把主权全部移交，用我们全部的生命，从礼拜一到礼拜天24小时所有的生命宣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因为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当我们真正的，我说真正的，将那配得的荣耀尊贵权柄归给万有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加入了，我们在灵里边就真正的加入了天上那个永恒的大合唱。让我们一起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启示录，让我们在地上的权势、地上的环境、地上的逼迫中看见了天上真正的敬拜。求主彻底的扭转我们的心，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让我们真正的在我们的宝座上赶走一切的偶像，让我们真正的摘下头上一切的冠冕，放在你的脚前，把你请到我们心中的宝座上，让我们全人的生活都是在敬拜，让我们地上教会一切的敬拜都是天上教会敬拜真正的预言。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